大家好，我是威尔，欢迎来到 X 调查。故事发生在南美洲的巴塔哥尼亚地区，该地区主要位于阿根廷境内，小部分属于智利，其北面临近科罗拉多河，西面临近世界上最长的山脉安第斯山脉，东部则以陡峭的悬崖直逼大西洋。在巴塔哥尼亚冰原上有一座山峰，无论从哪个方向上看去，它都像一把利刃，好似镶嵌在冰霜之中，直刺苍穹。它的名字叫做托雷峰。托雷峰海拔3133米，被认为是地球上最难攀登的山峰之一。它拥有着浑然天成的塔形山体，是著名的花岗岩山峰。该地区气候多变，给登山者带来了不小难度。想要登顶托雷峰，并非普通人能够做到。不过，越是有难度，越是受到登山者的关注，无数人想要挑战它。在这个位于南半球的著名山峰里，曾发生过许多惊心动魄的登山故事，其中还包括了一桩多年未解的悬案。故事要从一位意大利登山者开始说起。故事主人公名叫马斯特里，他出生于意大利特伦蒂诺市。受家庭环境影响，马斯特里从小接触了攀岩，并对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成年后，他在意大利东部的多洛米蒂山脉开启了登山运动生涯，独自完成了几条攀登路线，此后在当地圈子小有名气，人们称他为多洛米蒂之珠。23岁时，马斯特里成为了一名专业登山向导，他喜欢在无保护措施的情况下攀登，这种大胆的行为使他频繁登上当地报纸，知名度渐渐提高，被认为是一位攀登天才。随着经验增长，马斯特里已经不满足于攀登意大利的山峰了，他有了一个大目标，就是想挑战世界第二高峰 K2。 K2 又称乔格里峰，位于喀拉昆仑山脉，海拔8611米，是世界第二高峰。关于 K2 的故事，我们在此前的影片有讲过，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一步观看。1954年，意大利正组织一支专业登山队前往征服 K2。25岁的马斯特里得知这一消息后，就递交了申请书。他早就想领略一下 K2 的风采了，可就在他满心期待的时候，却收到了一封落选通知书。不知什么原因，他没有被选中。马斯特里对此感到失落。不过后来，他收到了一封来自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信。这封信是一位名叫法瓦的男子写的。对方表示自己以前是意大利人，后来跟家人移民去了阿根廷，无意间得知了马斯特里想要攀登 K2 但遭到拒绝的事。法瓦也是一名登山爱好者，早就对马斯特里的事迹有所传闻，敬佩他的勇气。信中对方特别提到了托雷峰，表示这座山峰比 K2 更值得挑战，一定不会让马斯特里感到失望。信中写道，来这里吧，那座山峰配得上你的名气。收到信后，马斯特里对托雷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开始经常与法瓦通信，两人有着相同的爱好，总有聊不完的话题。他们下定决心，有机会一定要一起征服托雷峰。在当时，托雷峰还从未有人登顶过，一旦成功就意味着将被载入史册，如此荣誉太具有吸引力了。托雷峰是一位西班牙人在1782年无意间发现的，当时还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名号，直到1915年一支瑞士探险队抵达了这里，他们没敢挑战这座看上去像刀刃一样的山峰，只是攀登了他周围的小山峰，绘制了一些地图就离开了。此后托雷峰便进入了人们的视野，有人开始尝试征服他，然而都以失败告终。渐渐的，托雷峰有了地球上最难攀登的山峰这样的称号。1957年28岁的马斯特里随意大利一支探险队来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他本想见一见这位好友，但可惜由于行程关系没能实现。一年后，29岁的马斯特里随登山队来到了托雷峰山区，这座山峰果然名不虚传，与法瓦的信中描述一模一样，它像一把利刃直冲云霄。虽然海拔高度没有 K2 高，但攀登难度一点也不亚于它。这是一次证明自己的好机会，马斯特里下定决心，势必要成为第一个登上托雷峰的人。与此同时，另一支登山队也来到了这里，他们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成为第一个登顶托雷峰的人。马斯特里觉得时间紧迫，必须赶快行动起来。可令他失望的是，他们的领队经过再三考虑后，还是决定放弃攀登。原因是这次带的登山设备不完善，想要登顶非常困难，强行行动要冒很大的风险。出于安全考虑，还是决定放弃攀登主峰，转而攀登周围的其他小山峰。 马斯特里很不甘心，极力想要说服大家，却遭到了有些队员的指责，大家认为他太急功近利，不顾大家安全。马斯特里寡不敌众，没能说服领队，愿望落空。但另一支登山队也因恶劣天气影响，只攀登了三分之一路程就被迫折返，没有登顶成功。就这样，马斯特里跟队伍再次返回了意大利。他每天都想着这件事，成为首个登上托雷峰峰顶的人。他写信告诉好友法瓦，计划从托雷峰东部开始攀登，然后到达北壁的征服坳，在那里休整之后再向上攻顶。法瓦在得知计划后感到很兴奋，他认为计划很不错，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尝试了。马斯特里也知道不能再等，否则就会被人捷足先登。他在回家后马不停蹄地准备了起来，还联系了自己另一名好友艾格。艾格出生于奥地利，热爱登山，与马斯特里在一次攀登活动中相识。艾格是一名出色的登山者，尤其擅长攀冰。马斯特里知道艾格是攀冰好手，与他组成搭档一定会事半功倍。艾格收到邀请后几乎是立刻答应了下来，他同样非常期待攀登托雷峰。1958年的12月21日，这天是个星期天，马斯特里与艾格一起前往了布宜诺斯艾利斯，与法瓦会合后，他们在托雷峰山脚下的阿尔查腾小镇休息了一天。第二天，三人收拾装备，信心满满的出发了。从小镇出发，沿着一条小路走到尽头，就可以看到托雷峰了。令人没想到的是，在一开始，三人之一的艾格就出现了意外，他的脚踝被山峰上掉落的碎石击中，剧烈的疼痛使他无法继续前行。经过一番协商，三人决定让艾格返回营地，马斯特里和法瓦则继续前行。四天后，马斯特里和法瓦向征服坳方向行进了330米，此时他们已经意识到攀登此山难度非比寻常，许多都是近乎90度的陡坡，而且山峰上被厚厚的冰雪覆盖，很难找到受力点，每攀登一步都困难重重。这天山上刮起了猛烈的大风，极端天气使他们无法看清道路，最终在法瓦的建议下只能返回营地。艾格见到他们后感到高兴，他想着或许等天气晴朗，自己脚伤好之后能够与两人再次一起攀登。恶劣天气一直持续了好几个星期，三人被困营地无法动身，在这期间他们谈天说地，互相分享着攀登的趣事。一个月以后，天气终于好了起来，艾格的脚伤也已经完全恢复，他们收拾好装备继续出发。马斯特里与艾格负责在前方引路，法瓦跟在后面，三人配合默契，一段时间后抵达了征服坳下方的三角雪原。然而此时法瓦却打起了退堂鼓，他表示自己能力有限，难以跟上队伍的步伐，会影响队伍的进度。讨论结果是法瓦留在三角雪原，等他们登顶后再一起返回，马斯特里与艾格就留了一些物资给他，两人继续出发，朝着峰顶前进。艾格果然是攀冰的好手，他胆大心细，带着马斯特里在岩壁上快速向上攀爬。艾格在前面把岩钉稳稳地凿入岩壁中，再迅速将绳索穿在快挂上。五天后，历经重重考验，马斯特里与艾格顺利登上了托雷峰的顶峰，他们激动不已，兴奋地在峰顶挥舞双手俯瞰脚下的美景。艾格用相机拍下了许多照片，记录下这一伟大时刻，也为了证明他们是世界上首个登上托雷峰峰顶的人。接着他们开始原路返回，然而上山容易下山难，在返回过程中天气突然发生变化，逐渐刮起大风，两人预感不妙便加快了步伐。可就在此时，山顶出现了小型雪崩，这场雪崩的规模并不大，没有对两人造成直接威胁，但两人的节奏被彻底打乱，他们偏离了原本的路线，恶劣天气也让两人几乎无法休息，只能咬着牙继续前行。在与大自然的搏斗过程中，他们的体力也在一点点耗尽。就在他们快要抵达三角雪原的时候，又发生了一场雪崩。马斯特里将身体紧紧地贴在岩壁上，尽量避免被掉下来的雪块击中。过程中，他亲眼看见队友艾格被一块巨大的雪块击中，掉落了悬崖。眼见同伴坠落深渊，马斯特里悲痛不已。雪崩过后，他试图沿着艾格坠落的方向寻找，可在岩壁上每移动一下都非常困难，他不得不放弃。与此同时，留在三角雪原的法瓦在苦苦等待队友无果后，心里也逐渐萌生了不好的预感，他认为两人一定遭遇了什么危险，于是打算下山寻求救援。第二天，法瓦收拾好行囊打算下山，他刚走出不远就看见一个人倒在雪地中，他跑上前去查看，没想到倒在地上的人正是队友马斯特里。 此时马斯特里已经无比虚弱，嘴里还念叨着艾格的名字。法瓦将其背回了营地，在他的仔细照顾下，马斯特里才逐渐恢复了过来。他告诉法瓦，艾格已经不幸遇难。法瓦听后也非常难过，艾格是一位出色的攀登者，可惜他年轻的生命在托雷峰终结。回到意大利后，马斯特里向世人宣布了他与好友艾格成功登顶托雷峰的消息，但他们在峰顶拍摄的照片都随艾格的离世被埋葬在了托雷峰。消息一出，马斯特里顿时名声大噪，成为了人们心中的英雄，各路记者也争相报道他的事迹。在一片赞扬声中也出现了质疑的声音，有人认为马斯特里登顶托雷峰完全就是个人的片面之词，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他真的做到了。在那个信息不发达的年代，人们质疑的声音并没有传到马斯特里的耳中，起初他并没有在意，直到后来一支英国登山队对马斯特里提出了质疑，让此事再次引起了关注。这支登山队是一位名叫伯克的年轻人创立的，他是一个非常喜欢冒险的人。登山队共有四人，另外三名队员都是伯克的好友，他们与伯克一样勇于探索，喜欢尝试新事物。登山队成立后便打算前往南美洲挑战托雷峰，为了这次挑战，他们已经做了一年的准备，学习相关知识，锻炼自己体魄，还规划出了一条攀登托雷峰的全新路线。他们认为挑战更高难度是体现攀登者能力的重要因素。新路线从托雷峰东南面出发，沿山脊向上攀登，该路线比马斯特里首次登顶的路线难度更大，不过这正是他们想要的，只有这样才更具挑战意义。1967年12月，伯克带领的登山队离开英国抵达了南美洲，他们把一些物资运到了托雷峰山脚，四名队员已经准备就绪，等待天气晴朗就正式出发。但接下来两周天气一直不好，每次他们打算出发的时候天气就会突然变差，领队伯克渐渐感到焦虑，如果天气一直这样下去，或许还没等到他们登顶，物资就消耗殆尽了。12月27日天气终于放晴，伯克与好友们欣喜不已，背上装备准备出发，可天气又发生了突变，原本晴空万里的天气一下变得乌云密布，出于安全考虑，他们又折返回了山脚下。第二天天气转好，他们再次出发，经过一段时间跋涉，他们抵达了耐心山坳，这里离峰顶还有很远，接下来他们需要攀登近乎垂直的岩壁，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从这天起，整个队伍每天行进的距离不超过100米，如果遇上坏天气，速度会更慢。五天后，他们前进了450米，一处光滑陡峭的岩壁挡住了他们的去路，岩壁上找不到任何着力点。伯克来到队伍前，将岩钉打进岩壁里，再将绳索穿在快挂上，可棘手的是他们携带的岩钉数量有限，不足以攀登上眼前这块岩壁。伯克开始尝试其他办法，此时队伍里有人打起了退堂鼓，还有人责怪伯克规划的路线不合理，难度太大。无奈之下，伯克只能带领队伍返回耐心山坳，打算之后再从营地里多拿一些岩钉。没想到撤回山坳的途中，恶劣天气再次来袭，几名队员精疲力竭，渐渐失去耐心，大家表示想要放弃此次攀登。尽管伯克很想坚持，但没有队友们的支持，仅凭他一人根本不可能完成登顶。就这样，此次登山行动被迫放弃，大家原路撤回，安全地返回至山脚下。虽然没能登顶成功，但这段经历深深地印在了伯克的心里。他坚信那个号称登顶的意大利人在说谎，因为伯克队伍花费了整整五天时间，也才攀登了不到三分之一的路程，而马斯特里对外宣称的登顶时间也是五天，这样的速度简直匪夷所思，令人十分怀疑。自从伯克公开质疑马斯特里后，在登山界响应他的人越来越多，有更多的人站出来质疑，认为他为了获得第一人的荣誉而伪造了那次登顶，毕竟同他一起登顶的同伴艾格已经不幸离世，没有人能够证明。质疑的声音越来越多，马斯特里再也坐不住了，他认为这简直就是对他的人格侮辱，他决心要向世人证明自己确实登顶过。为了打消人们的怀疑，他再次联系了好友法瓦，打算重新组建一支登山队，再次攀登托雷峰。此消息一出，瞬间引起登山界人士的关注，有一家电器公司也注意到了这则消息，他们免费为马斯特里登山队赞助了一台汽油内燃机空气压缩机，这是一种能够通过压缩气体体积使内部压力上升，进而将机械能转化为压力能的装置，登山者可以使用这种装置将岩钉更容易地凿入岩壁中，可以大幅增加打岩钉的效率。1970年5月，马斯特里带领登山队抵达了托雷峰山脚下，这一次他没有选择北壁的登山路线， 而是选择了伯克攀登的路线，其目的就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实力。一切准备就绪后，马斯特里和法瓦打头阵，其他队员紧随其后。刚开始整个小队的行进速度都很顺利，不久后他们抵达了那块光滑的岩壁下，其光秃秃的表面没有任何着力点。为了能够尽快通过岩壁，马斯特里决定使用压缩机将岩钉凿入岩壁里。压缩机的效率果然比人力要高不少，几秒钟就可以打一个岩钉。马斯特里在队伍前方把一个个岩钉凿入岩壁，再将绳子穿进快挂中绑在一起做成绳梯，然后踩在绳梯上用压缩机打下一个岩钉。法瓦见状后感到担忧，他认为马斯特里太急功近利，在没有确定岩壁是否坚固就疯狂地凿岩钉，简直太冒险了。而且法瓦从一开始就反对使用压缩机打岩钉，因为机器工作时会产生巨大的噪音，可能会引发雪崩。然而马斯特里完全没有听从法瓦的建议，一意孤行的他急切地想要登上峰顶来证明自己。法瓦担心压缩机会引发雪崩，一直试图叫停，可每次对方都无动于衷，丝毫没有停手的意思。就这样，马斯特里在岩壁上凿入了约100个岩钉，之后带领队伍顺利越过这块光滑的岩壁，抵达了一块较为平坦的地方。而此时的法瓦再也忍受不了马斯特里的鲁莽行为，与其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法瓦认为使用压缩机是在拿所有队员生命开玩笑，马斯特里则不以为然，反而责怪法瓦小题大做，因为从结果来看并没有发生雪崩，而大家也都快速地通过了岩壁。两人产生严重分歧后，法瓦表示要退出，其他队员也表示要随法瓦一同下山。见众人去意已决，马斯特里只好放弃登顶。这次挑战已耗时近一个月，下山后马斯特里与好友法瓦不欢而散，法瓦更是愤怒地表示再也不会与其合作了。而马斯特里可不会就此放弃，经过六个月的休整，1970年12月他又重新组建了一支登山队，打算继续完成后面的路程。这一次他依然使用了压缩机。之后他向外界宣布了成功登上托雷峰峰顶的消息，他还表示下山的时候把那台压缩机留在了托雷峰上，将其悬挂在了离峰顶100米的地方。毫无疑问，马斯特里的这次登顶让大家对其首登的质疑消失殆尽，他用实力向质疑他的人证明了一切。此后这条登山路线也被人们称为压缩机路线。四年后，美国登山者布拉格来到了巴塔哥尼亚冰原，他早就听闻了托雷峰的故事，他很想见识一下这座山峰。巧合的是，布拉格在这里遇到了一位老熟人，此人正是好友多尼尼，两人在两年前的一次登山活动中相识，成为了好友。两人都没有想到会在异国他乡遇到，当布拉格告诉对方自己要攀登托雷峰时，多尼尼表示也想去看一看。于是两人来到了托雷峰山脚下的阿尔查腾小镇，在这里他们遇到了另外两名登山者，他们也是来攀登托雷峰的。布拉格建议可以组成小队，这样互相可以有个照应。就这样，这支四人登山队成立了。不过受到天气影响，接连一个多月他们都只能待在小镇旅馆里。12月26日，一位居民急匆匆地跑回小镇，边跑边喊道，狐狸吃人了。布拉德和伙伴听到叫喊声后走出旅馆，那人表示一大早在托雷峰山脚下看见一只狐狸正在啃食人脚。布拉格和队员们决定到托雷峰山脚下一探究竟，果然他们根据小镇居民所说的位置发现了一只人脚，脚上还穿着登山鞋。众人猜测这只脚可能来自15年前在此丧命的登山者艾格，于是他建议大家在附近继续找找，说不定还能找到当年马斯特里所说的那部记录他们登顶时刻的相机。经过一番查找，他们在附近发现了一些登山绳索与岩钉，不过并没有找到传闻中的相机。于是他们将这只人脚埋在了碎石下便离开了。这一事件的发生也让他们放弃了继续攀登托雷峰的想法。一年后，布拉格与多尼尼再次返回小镇，这一次他们打算攀登托雷峰旁边的艾格峰，它海拔2685米，与托雷峰相连。他们打算沿马斯特里第一次攀登的路线一直进行到征服澳，然后再攀登艾格峰。当他们攀登到征服澳下方三角雪原时，发现了一些废弃的登山装备，这应该是当初马斯特里第一次攀登时留下的。可奇怪的是，当他们继续向上攀登时，就再也没有发现任何登山装备了，甚至连放置装备的痕迹都没有。这样一来，质疑就显得顺理成章了。马斯特里当年可能不仅没有登顶，而且就连征服澳都没有抵达。多尼尼见状很不屑地表示，估计马斯特里所说的登顶就是放装备的三角雪原吧。之后他们顺利抵达了艾格峰峰顶。 马斯特里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明明已经向世人证明了实力，居然还有人站出来质疑。此外还有人质疑马斯特里在第二次攀登托雷峰的时候也没有到达峰顶。消息一出，顿时在登山界引起一片哗然，人们越发怀疑马斯特里就是骗子，觉得他第一次和第二次登顶都是假的。面对新的质疑，马斯特里不得不站出来回应，他承认第二次攀登托雷峰的时候确实没有到达顶峰，因为他认为真正的顶峰只是岩壁的顶端，并不包含山顶的积雪部分，没有必要再往上了，说不定哪天积雪都会融化了。这样的回应再次引起登山界一片哗然，令人们一时难以接受。按照他的说法，托雷峰的最高点可能从来没有人类踏足过。不过后来在1974年，另一支来自意大利的登山队成功登顶了托雷峰，这是一次毫无争议的登顶。意大利人费拉里是一名经验丰富的登山者，他在1970年，也就是马斯特里宣称第二次登顶这年，跟随登山队挑战过托雷峰，那次只攀登了一小段就放弃了。回到意大利后，他开始着手准备组建自己的登山队，他真的很想征服托雷峰。经过多年准备，费拉里组建了一支13人的登山队，他还给队伍取了一个霸气的名字，莱科的蜘蛛。1973年11月，费拉里信心满满地带领他的队伍出发了。他们规划了一条全新的路线，就是从托雷峰的西壁攀登。不过途中由于食物储备不足，队伍人数缩减至了4人。虽然出现了一些小插曲，但并没有影响整个小队的士气。两个月后，费拉里与另外三名队友成功登顶托雷峰，他们攀登的路线被命名为蜘蛛路线。至此，攀登托雷峰的两条主线路已经开辟出来，一条为压缩机路线，另一条就是蜘蛛路线。不过压缩机路线还没有人真正登顶过，马斯特里虽然是这条路开辟者，但他也没有登顶过，这条线路依然值得挑战。四年后，一位来自美国的攀登者沿着压缩机路线登顶成功，这一次才算真正的完成了这条线路。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多的人实现了托雷峰的登顶，马斯特里的首登疑云也逐渐被人们淡忘。可随着一件事情的发生，此事又成为了焦点。2003年，一支登山队在托雷峰冰川上发现了一根人类腿骨和绑着绳索的脊椎骸骨，后经 DNA 比对，证实骸骨属于1959年在托雷峰丧命的登山者艾格。这一发现使得人们再次对马斯特里是否真的登顶过产生疑问，因为当时马斯特里向外界透露，艾格是在下山途中不幸离世的，而后来通过骸骨发现，绑在艾格身上的绳子的打结方式是向上攀登时使用的，可见马斯特里撒谎了。面对人们的再度质疑，马斯特里没有再站出来回应和澄清。不过除了质疑他的人，还是有很多相信他在1959年首登成功的人，这似乎成为了他们的一种信仰。十年后，有读者在马斯特里写的自传《我的攀登生涯》中发现了一张照片，书中马斯特里表示是在托雷峰拍摄的，拍摄时间正是1959年与艾格一起攀登的时候。这一发现令人感到匪夷所思，因为如果当时他们携带的相机真的与艾格一起埋葬在了雪山里，那么书里的这张照片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合理的解释是，那台相机根本就没有丢失，而是被马斯特里藏了起来。之后有人仔细研究了这张照片，想要找到具体的拍摄位置，可那张照片已经经过裁剪，且只是一小块普通的岩石，所以很难找到实际拍摄位置。直到一年后，有一位专业登山者根据托雷峰的地形经过反复比对，终于确定了那张照片的具体拍摄地点，它位于托雷峰山脊线的北端一个小山间，那张照片应该就是站在山尖上朝南面拍摄的。然而发现艾格遗骸的地方离这个位置很近，如果他是在这里不幸遇难的，就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绳子上不是下降时使用的绳结。或许艾格早在向上攀登的时候就遇难了，根本就没有到达峰顶，马斯特里一个人自然也无法完成，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他精心编撰了后面的故事。而面对人们的质疑，之后几十年他也没有站出来澄清，他是不是人类首位登上托雷峰的人已经成为了悬案。如果一切都是马斯特里的谎言，那么最大的受害者莫过于艾格了。根据其家人和朋友的说法，艾格一直有写日记的习惯，日记本都会随身携带，时至今日也没有人在托雷峰上找到那本日记。或许未来某天有人发现那本日记就能找出真相，又或许这本日记永远也发现不了。2021年马斯特里与世长辞，享年92岁，直到临终前他也没有说出真相。